Hey guys, this is Ella, and you're listening to Fluency at Your Fingertips. 大家好，我是 Ella。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足不出户流利英文。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留学以及外教的问题。有很多人觉得留学或者说去找外教上课就是万金油了，就是说我在英语上面可能不需要再花像别人一样花的那些功夫，然后我在外教这边我可以得到一种快乐感，我可以得到一种成就感，然后学英文嘛肯定是要跟外教学的，或者我不需要在中国再继续学下去啊，我直接出国就好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探索一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材实料，有多少是道听途说。首先来讲讲外教吧，就是在中国现在外教基本上是满街都是了，随便去哪一个英语机构都会有一个外教或者甚至多个外教，他们的收费呢也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些中教啊还有一般的这种英文机构或者学校里面学到的英文课来的要贵。那到底这个外教有没有必要呢？首先大家会去上外教是有一种假设，就是说我跟外教对话一下我自然也能够达到像外教一样的水平，或者说我直接简单聊一下很轻松的，这学英语过程就很轻松。但是实质上我们都忽略了，就是说外教他自己的水平我们不了解，就好像中国足球队跟巴西踢足球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水平是怎么样，所以哪怕就是对方让着你你也没感觉，对吧？他不可能跟你认真的踢足球的，你那么弱你那么烂的水平他不会跟你动真格的。所以你在跟外教聊，尤其是就是他是受雇于这个他的雇主这个英语机构去跟你聊天的话，他不可能就是给你很难受的感觉，他不可能就是说让你觉得都讲不上话来。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从这个英文机构走出来的感觉是，哎呀，现在外教我都可以聊了，我现在马上可以出国了，或者我马上可以见到一个老外就可以脱口而出讲英文呢。但实际上的话你就是会发现在真实世界中你还是讲不出话来，因为你的训练不够呀，你词汇量也不够，然后你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然后你的语音也不标准，对方讲对的语音的时候你也反应不过来。所以跟外教上课啊，可以说 80% 都是噱头， 80% 都是这个大材小用的。而且再来说说外教他跟你教什么，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外教，我不说全部啊，就是他自己没有学过一门外语的话，他很难能够把这些语法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他甚至也不知道说自己的英语为什么好。如果我们中国人要去教一个老外中文的话，然后我们又不会英文，人家也不会中文，我们用什么来交流？我们在上面讲的天花乱坠的，楼下的人看不懂啊，就台下的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在讲的深奥一点的语法的话，没有一个翻译在旁边帮助你，你的学生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你就只能依葫芦画瓢的跟他们上课，对吧？就重复的讲一些这种common phrases， 就是基本的对话，基本的表达方式。那这就是这个咱们在中国会看到的一些外教，这也没办法，不能怪他啊。我不是说外教他人不够好啊，或者他工作不是很上心啊，不是，就我们这个体系就造就了我有外教的这个存在，对吧？他教你正确的发音，他教你这种 phrases， 他教你一些俚语，一些 slang words。他会教你一些关于外国文化的东西，企业文化的东西，就是给你一种体验感，并不是真正的让你学会这门语言。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了，但是可能没有一个人去戳穿这个谎言，没有一个人就说给你们这种勇气说，啊，我已经花这么多钱在外教上面了，然后我已经就是把我所有的期望都放进去了，可是结果还是不尽人意。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大家以后提高了水平之后去跟更高级的外教，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些教授啊，你通过英文去学一些知识，学基本的语法，学基本的这些表达方式，还跟外教，这些你完全可以 靠自学，对吧？你可以看美剧，能够学会一些这些 phrases，学会一些 slang。你的基本功也要先打扎实了，不然你跟外教上课，你都听不懂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才好。你们俩就是你瞪瞪我，我瞪瞪你，对吧？然后再来讲讲留学的这件事情，跟找外教上课是一个属性，大家都是低估了这个留学的难度，低估了外教的。他自己的英语的程度，首先你在国内你不会看这个英文书，你到了国外你上学，对吧？第一件事情老师就会给你看这个课本，然后他要通过这个课本，他要再延伸出来讲课。你在国内的时候你都看不懂课本，你到了国外你会像魔法一般的看懂课本吗？就好像你坐了一个飞机，然后现在就是脱胎换骨了，下了飞机就脱胎换骨的人吗？不可能呀！但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好像皇帝穿新衣。都没有人说，都没有人戳破，对吧？因为出国的人层次都比较参差不齐的，有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英文程度就相对还可以了，所以他去美国的时候衔接会比较相对轻松一点，或者说他在国内有，接受过这一定的语言训练啊，比如说去考托福啊什么的，出国不是那么痛苦。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把这个原先的。这个程度跟他出国之后的程度相对比，那不管怎么样还是有进步的嘛。但是这一点点进步不能够足够的说明说你这个出国的决定是值得的。在我来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留学的目的搞清楚。你出国留学不是去学语言的，你出国留学一定是用这个新的语言去学新的知识，是中文里面学不到知识，这才是你应该出国的目的。不然的话都是浪费钱，浪费时间。因为你如果把出国当做是你学英语的途径的话，你可能学英语还没有学的像这个在国内学英语专业或者在国内他自学的人英语好，因为等那个时候你已经心里面已经会有一些抵触了，因为你自己都觉得说我到了美国应该自己英语要好，这样子会不会很丢人啊？我现在英语还不行，而且马上就有外国人在身边，必须要逼着你去讲话，你那个时候会更加的抵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国外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英语还是照样，还是保持原样、原地不动的？因为中国人到处都是，他可以通过就是跟其他中国人去联络，其他中国人互相照顾，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用英文，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你出国了之后，就会发现中国人真的很多，完全不需要说有英文也可以生存的。但是你生活的那个舒适度跟生活的那种。有那种 I'm in control 的感觉，就未必有像在国内一样了，因为毕竟是说英文的国家嘛。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追求面子，不要太追求一些噱头。对，我不是反对你出去留学，我自己也是留学过的人，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自己语言成绩还不够，或者说他真的是没有在认真学英文的人，他来了国外还是那样。我这里指的不是说出国混的人，我这里指的是就是他也想学好语言，但是就是可能被父母推一下，或者被中介说服一下，然后不知不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美国。来了美国之后才发现，完了自己英文跟不上，完全跟不上。我是针对这一些人，如果你们已经到了国外，发现语言还不行的话，我在这边先安抚你们一下，并不是说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因为。不是说你到了美国或者到了英国还是哪里的，你英文就行了。你要先去掉这个假设，然后再扪心自问的去看一下你自己英语出在哪个环节，是词汇量不够呢，还是你的语法基础还不行，还是你的发音基础还不行？你要真正的去审核自己的英文。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某某人他原先在国内的时候英文不行啊，他至少出国了能说几句。”对呀。就好像我们平时不会游泳的人，如果这时候到了大海，可能这个求生本能也会使你这个揣几下水，对吧？你不会马上溺死，就是因为你跟原先的比较，你跟不会说英文的这种程度比较，你当然觉得哇，现在出国了好值啊。可是你没有去跟花同等时间跟你同时开始学英语，可能他在国内自己阅读看美剧啊，就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原先自己有一个这个闭门造车的一套的，你要去跟这些人去比，你看一下同等时间他们的进步大还是你的进步大， 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事情值不值。毕竟你是要花那么多钱，你是要花那么多时间，你的青春都搭在这个出国的决定上，或者你父母的这个所有的投入都花在这个上面了。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冷静，你一定要保持客观，不要随大流。而不是说你不要去留学什么的，可能你的留学的时间要往后推一推，可能留学不适合你，可能你如果只是想要学好英文的话，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不要急忙去镀一层金，镀一层金回来之后发现完了，金只是外面的一个表层，里面都是空的，里面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是上等货了。这个东西，哎，以后你在国内找工作啊什么的，你比如说你要去找外企，你跟人家说，我留过学，人家不会马上等同的，就是认为说，留过学的英文就很好。他随便考你几下，随便就是验证一下，你马上就露出狐狸尾巴了，对吧？所以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一定先在国内先把语言培养好。你在国内是怎么样学英文？你到了国外照样是怎么样学英文，对吧？你在国内不会看书，你到国外也不会看书。在国内听不懂老外说什么，你到国外也听不懂老外说什么。当然了，你在国内学英语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在国外是有优势的。有什么优势呢？第一，有很多书你可以看，有很多电视节目你可以看，你不需要翻墙了，对吧？你不需要翻墙看 YouTube。然后这个时候你肚子里有墨水，你身边有人可以去跟你聊这些话题。有很多人在国内找外教，没东西聊啊。国内也有很多外国人的呀，你什么咖啡厅、酒吧多的是外国人，你随便大街上，你只要是二线城市或者一线城市的，多的是外国人。那是你没有东西聊，不是说没有外国人，没有那个环境，没有的，胡扯的。现在环境怎么样，在家里都可以创造环境，互联网就是创造环境的最好的一个工具啦。你想听美剧，想听任何国家的口音都有啊。但是你到国外了之后，你可能就不需要翻墙，你去书店你就开个车，你就马上就到书店了。像我这样子，一周要去一趟书店，我很方便，我很多书马上就可以看了，我不用去上网找资源，不像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在看原著啊，什么都要去各个论坛去找一下有没有那个电子书的版本，然后下载到我的 Kindle 上。现在不用啊，现在我直接去亚马逊买，或者我去那个 Barnes Noble，就是美国连锁的书店，去翻一翻。有的时候我会去图书馆啊什么的，这都很方便了呀。这才是你来美国留学的一个最好的目的，而不是说来美国学语言，好吧？